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2月19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星期六说，川普总统将很快公布一个更精简版的禁止7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移民的行政令，但是他会碰到更好的实施，并且避免先前在限制外国游客进入美国过程当中所出现的骚乱。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年度安全会议上，凯利在对港恐怖主义小组讨论中表示，新的旅行禁令不会阻止持有工作签证或者绿卡的永久居民的外国公民进入美国，也不会影响行政命令生效的时候已经飞往美国入境口岸的外国游客。凯利说，川普将确保旅行禁令期间任何人都不会被卡在从海外到我们机场的系统之间。美国的新闻报道说，新的移民令最早可能在下星期二公布，川普本人证实将在下星期颁布这道行政命令。最初的行政禁令1月27日公布，但是被美国法庭叫停。白宫官员说，这项安全措施旨在避免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袭击。川普的行政命令规定，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国民至少90天内不得进入美国。所有在美国寻求安置的难民120天不得进入美国，唯有叙利亚难民被无限期的禁止进入美国。凯利表示，新的行政命令试图解决目前被法庭搁置的行政令当中的一些问题。国土安全部部长的主管的最大政府部门之一，对政府经管的所有海关、移民和边界巡逻机构，还有美国的稽查局、海岸警卫队、保护总统的美国特勤局以及保护联邦财产和外国政要安全的机构进行监督。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他第一次外交政策讲话当中说，美国将毫不动摇地支持北约，不过他警告欧洲盟国必须提高国防开支。彭斯星期六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与会代表说，我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保证，美国坚决支持北约，并将毫不动摇地致力于对跨大西洋联盟的承诺。他一再呼吁欧洲盟国履行其北约的承诺，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他说，美国总统希望我们的盟国信守诺言，兑现承诺，这意味着现在到了需要做更多事情的时候了。在川普行政当局与莫斯科的关系发生争执之际，副总统彭斯说，美国将继续追究俄罗斯的责任。他说，美国要求他们执行明斯克协议，开始缓解东乌克兰的暴力。要明白这一点，美国将继续追究俄罗斯的责任。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航母战斗群开始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巡逻。星期三，中国方面曾发出了不要干涉中国这一海域主权的警告。美国海军宣布，这个战斗群星期六开始例行巡逻，它包括尼米兹级航母卡尔文森号。美国舰队巡逻的是有争议的海域，中国一直维护它对这片海域的控制权，但是也有其他的国家对这片海域提出了相应的领土要求。另外，中国开始全面暂停来自朝鲜的煤炭进口，这是国际社会为贯彻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导弹与核项目制裁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北京说，暂停令至少要维持到今年年底。中国从去年4月份起就已经开始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但是民用煤炭除外。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另外，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次竞选式的大型集会上宣布，他的政府取得了了不起的进展，但是他再次抱怨美国新闻媒体报道不诚实。一大批支持者聚集在佛州墨尔本的一个机场的机库里，为川普的讲话热烈喝彩，一些人手举着标语敦促他在2020年的时候继续竞选连任美国总统，尽管他的第一届任期才开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Do you often work overtime? Are you addicted to stress? Do you know what karoshi means? Let's take a look at this modern-day disease and give you some tips on how to balance your work and social life.
我们还要来看看特技演员的生活，还有男性和女性对待闲暇时间有什么不同。
Then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rack one's brains and rant and rave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unt Double. Stunt is spelled S-T-U-N-T, stunt, and double, D-O-U-B-L-E, double, stunt double.
Stunt Double, 意思是特技演员、替身演员。
A former stunt double for Angelina Jolie launched a lawsuit against News Corp.
安吉丽娜·朱莉以前的一个替身演员对新闻集团提出起诉。超人钢铁之躯剧组主要演员之一克里斯托弗·梅洛尼在一次采访中说
He almost shot his stunt double.
他差一点开枪误伤他的替身演员。
Bruce Willis' long-standing stunt double Larry the Ripper launched the Die Hard workout.
长期饰演布鲁斯·威利斯替身的拉里·瑞宾·克罗伊格推出了虎胆龙威健身法。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unt Double.Stunt double, stunt double.
Maybe I should go be a stunt double for Superman. You know, a lot of my friends say that I kind of look like him from the side.
You have really sweet friends then.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Mike.
Yeah, I can't argue with you when you're right.
Well, 你还是有优点的嘛。I really envy your great memory. You have a memory like an elephant, and I have a memory like an ant. I wrecked my brain today, and I still couldn't recall my online bank password.
That happens to everybody. With everything going electronic these days, it's impossible to keep it all straight. What you need to do is write them down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then keep that paper in a safe place.
What if I forgot where I keep the paper?
Then I can't help you anymore.Anyways, you just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phrase, rack one's brains. Let's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9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发现自己还没上年纪就开始健忘了。昨天一个接受采访的专家向我推荐了一家很有介绍价值的机构，今天本来想搜集点资料，可是那家机构的名字怎么也想不起来。如果你有类似经历的话，那你一定会喜欢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
Rack one's brain. Rack is spelled R-A-C-K and brain B-R-A-I-N. Rack one's brain.
大家都知道Brain 是头脑的意思，前面加上动词 rack 意思就是挖空心思的努力要想起、理解或者是解决某件事情。今天一大早我就一直在努力回忆昨天那个专家推荐的机构的名称。
You've been racking your brain ever since this morning.
就是嘛，可是死活就是想不起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人有什么高招。
You probably have passwords for a wide variety of purposes, right? From a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to access your bank account to secret codes for your email, web page, and other online affiliations. Your list keeps growing. But why struggle to remember all of these? Write them down in one secure place, and then you won't have to rack your brain anymore.
这个人说
你八成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密码吧，从进入银行账户到登录电子邮件信箱、网页等等，密码清单越来越长，干嘛非得都记在脑子里呢？把它们写下来，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就完了？那就再也不用绞尽脑汁的去记密码了。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我还听说啊，有专门的网站让用户存放密码，不过要登录这个网站呢，想必也一定需要一个密码，哈哈哈。好吧，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You probably have passwords for a wide variety of purposes, right? From a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to access your bank account to secret codes for your email, web page, and other online affiliations. Your list keeps growing. But why struggle to remember all of these? Write them down in one secure place, and then you won't have to rack your brain anymore.
有的人经常喜欢乱放东西，每天早上上班出门前，不是找这个就是找那个，经常找不到钥匙，需要太太提醒他们。不过，下面这个例子中的人可就没那么幸运了，我们一起来听听。
When I went to pick up my girlfriend, there was a note on the door. She wrote that she didn't want to see me anymore. Huh? How could our relationship be over? I've been racking my brain trying to recall everything I've done and said lately. Instead of making me struggle, couldn't she at least let me know how I upset her?
这个人说，
我去接我女朋友，发现门上有张条，条上说他不想跟我交往下去了。我们怎么会就这么结束了呢？我绞尽脑汁，回想最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儿，说错了什么话。他至少可以告诉我，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让我不用这么百思不得其解。
我啊，对这个人深表同情，跟别人分手也应该有个说法吧。
Rack one's brain.
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16世纪。Rack 是一种刑具，有点像五马分尸。除了 rack one's brain 以外，大家还会经常看到
W-R-A-C-K, rack one's brain,
或者是
rack one's brains, brains,
用复数，意思其实都是一样的。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上面的例句。
When I went to pick up my girlfriend, there was a note on the door.She wrote that she didn't want to see me anymore. Huh? How could our relationship be over? I've been racking my brain trying to recall everything I've done and said lately. Instead of making me struggle, couldn't she at least let me know how I upset her?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啊，这个乱放东西真是说到了我的心上，我每天不是在找钥匙，就是在找手机，不然就是在找钱包啊。
You certainly need to find a better system for managing your personal effects. The fast pace of lifestyle today makes things even harder. When there's no work-life balance, you're more likely to mess things up.
True. 压力大是现代白领的通病，好多人呢就这样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
Yep, but what does stress do to your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Let's find it 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星期五晚上 ，Jason 和 Wanda 准备下班，跟同事 Larry 说再见。
Good night, Larry. I'm heading home. It's been a long day.
Good night, Jason. Have a good evening.
You're not going home, Larry?
Nah. Thought I'd try and finish up this project I've been working on.
But it's already 9:30. How many more hours do you plan to work?
Oh, I'd say this project will be done in 6 hours or so.
So you're going to work through the night?Larry, have you ever heard of karoshi?
Jason 准备下班回家。
I'm heading home.
Larry 却说要把手头的项目做完。
Finish up the project.
当时已经9:30了， Larry 估计还要6个小时才能完事儿，所以一定要熬夜。
Work through the night.
Wanda 问 Larry 有没有听说过
karoshi.
Karaoke?
No, karoshi, the Japanese word for death by overwork. You've been putting in overtime every night this week.
You know, Wanda has a point. We all need some downtime. If you put in too many hours, it can hurt your body and it can affect your work.
So people in Japan actually die from working too hard?
Yep, it's becoming a big problem. More than 100 people die from overwork in Japan every year.
原来
Karoshi
是一个日本词，意思是工作过度而死，俗称过劳死。Wanda 说，日本每年有100多人过劳死，劝 Larry 不要太玩命。
Put in too many hours.
工作太长时间。Jason 也说
We all need some downtime.
所有人都要劳逸结合。Downtime 就是放松的时间。
But I have so much to do. It seems the best way to get it all done is to plow through it until it's complete.
Well, that might seem like a smart way, but you might be shooting yourself in the foot.
These days, we ar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with computers, cell phones, and email. And that means work can find us at any time. If you're not careful, you'll never get time off.
Larry 说自己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Jason 警告他说
You might be shooting yourself in the foot.
这样做可能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现在有电脑、手机，工作随时随地会找上门来。如果不小心的话
You'll never get time off.
就永远没有时间去休息。
Scientists say res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a human brain needs. Did you know you will have more creative ideas if you are well rested?
These days I hardly have any good ideas. I drink a lot of coffee and I always finish my work, but I'm not having many creative ideas.
Maybe that's because your brain is overloaded. You know how you have to defragment your computer?Well, sometimes our brains need some defragmenting too.
科学家说大脑需要休息，休息好了就能有更多的创意。
Creative ideas.
Wanda 也表示不能够让大脑负荷过重。
Overload.
人脑跟电脑一样，也需要
defragmenting.
清理清理。
Larry 呢是个工作狂，经常 put in too many hours， 工作时间过长。Jason 说，大脑需要休息，人呢也 need some downtime， 需要放松的时间。Work overtime， 加班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问题。日本就有很多人 karoshi， 因为工作过劳死。
I try to separate my work and my home life.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work while I'm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vice versa.
That's the ideal situation, but I find it hard to do, considering how connected we are with emails, cell phones, social media now. Work always finds its way to you.
Then it's time to turn off some of that technology when it's your downtime.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ason and Wendy and see what tips they have.
礼节美语
星期五晚上 ,Jason 和 Wanda 劝同事 Larry 不要总是加班，应该劳逸结合。Larry 却说手头总有做不完的工作。
But I feel like I'm wasting time if I go home and watch TV. Even if I'm reading a good book, I still feel like I should be working.
You know, Larry, you might be addicted to work.
Really? A person can get addicted to work?
Well, maybe it's not the same as being addicted to drugs.But many people believe you can get addicted to stress.
Yeah, if you find that you can't enjoy being at home and relaxing, it might be a problem.
Larry 说如果回家去看电视、读书，就会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Jason 和 Wanda 都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工作狂。
Addicted to work.
原来除了毒品会让人上瘾。
Addicted to drugs.
工作和疲劳同样会让人上瘾。
Addicted to work and addicted to stress.
Larry 继续说
I guess I am a bit of a perfectionist. It irritates me when things aren't perfect.
Maybe you're too hard on yourself. If you were your own boss, would you demand such long hours?
No way. I think it would be illegal anyway.
Well, then maybe you need to treat yourself better. You have to believe that you deserve to relax.
You not only deserve it, you need it. You know, I find that sometimes I have my best ideas in the strangest places. The last time I had a really great idea, I was scuba diving on vacation.
Larry 说自己的问题可能是过于追求完美。
Perfection.
意思是完美。后面加上 IST.
Perfectionist.
就是追求完美、崇尚完美的人。 Jason 说 Larry 对自己过于严格。
Too hard on yourself.
应该对自己好一些。
Treat yourself better.
But I want the boss to notice my devotion. The economy is not great these days, and I don't want to get laid off.
Yeah, that's true. Some bosses do think the guy who puts in overtime is the most loyal. But smart bosses know that quantity is not as important as quality.
Besides, this is your job, not your life. You're too young to die of a heart attack.
Thanks, guys. Your advice makes sense. I'm going to go home and have a nice long bath. See you on Monday.
Larry 说自己加班也是为了让老板注意到自己的敬业精神。
My devotion. Devotion is spelled D-E-V-O-T-I-O-N. Devotion.
Wanda 却说聪明的老板都知道工作数量的重要性远远赶不上质量。
Quantity is not as important as quality.
再说了，按 Jason 的话说
This is your job, not your life.
这毕竟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生活的全部。Larry 最后终于想通了，决定回家去，好好洗个热水澡。
Larry 说自己是个 perfectionist， 追求完美的人，所以经常 too hard on himself， 对自己要求过高。Jason 说他看起来 addicted to work and addicted to stress， 是个工作狂，应该 treat himself better， 对自己好一些。
I think it helps if you develop a hobby. In my leisure time, I enjoy running and I'm currently training for a marathon. Exercise helps me relax and having a goal to reach helps keep me going.
That's true. 好啦，你正好说到了 leisure time， 今天我们的 learn a word 就要来教教你这个词的用法。
Let's listen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leisure time. Leisure is spelled L-E-I-S-U-R-E, leisure, and time, T-I-M-E, time. Leisure time.
Leisure time, 闲暇时间。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
Although men and women spend roughly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working each week,Men tend to have more leisure time than women.
虽然男性和女性每周工作时间大致相当，但是男性的闲暇时间要比女性多。
Without young children at home, men spend about 5 more hours of leisure time than women.
如果家里没有小孩子的话，男性比女性的闲暇时间多五个小时。
When there are young children at home, the gap in leisure time drops down to 3 hours.
如果家里有小孩子的话，男性比女性多享受的闲暇时间就减少到了三个小时。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eisure time, leisure time, leisure time。
Men have more leisure time than women, even if they work the same amount of hours? That's weird.
I know why.Take you for example, because you are a clean freak, you are constantly cleaning at home while I'm relaxing watching TV.
That's called not being a caveman.
All right, at least you never rant and rave. That consumes a lot of energy too, from what I can tell from my sister.
I bet it's because she's around you.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rant and rave,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社区居民大会，会上有个太太发言，她反对在社区增设交通标志，颇有一种控诉的感觉。我虽然主张大家各抒己见，可是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这位太太的表现啊，让我想起了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习惯用语
Rant and rave. Rant is spelled R-A-N-T and rave R-A-V-E. Rant and rave.
Rant 和 rave 都是指怒气冲冲的大喊大叫。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情绪那么容易失控？比如上面说的那位太太，还有下面这个例子里的这位妈妈，让我们一起听听她儿子是怎么说的。
So I flunked a quiz in history. I don't know why Mom had to get so angry. She could have been more understanding. But instead of being cool, she ranted and raved about how I wasn't studying hard enough and would never go to college and blah, blah, blah.
这个人说，
我只不过是历史小测验不及格，真不明白妈妈干嘛那么生气。她本来应该表示理解，冷静一点，可是她却没完没了地骂我，说什么我学习不够努力，肯定上不了大学之类的话。
这个呀，还真不好说是谁的错，也许是妈妈说话儿子不听，也有可能是这位妈妈脾气过于暴躁。我侄子以前就常说，上了大学离开家，就不用再挨他妈妈的骂了。可是如今
She still rants and raves, only now by texting.
嘿，他还会发短信来骂他。看来啊，下次我去练瑜伽得带上我嫂子，让他学会放松，别动不动就上火。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So I flunked a quiz in history. I don't know why Mom had to get so angry. She could have been more understanding. But instead of being cool, she ranted and raved about how I wasn't studying hard enough and would never go to college and blah, blah, blah.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员工抱怨自己的上司脾气不好，让我们一起听听情况是如何出现好转的。
I'm glad our last foreman was let go. Every time some little thing went wrong on the assembly line, he was ranting and raving. The new guy is the complete opposite. He explains problems calmly, never getting agitated. I find his approach helps the team work a lot more effectively.
我们的上一个工头被解雇，我真是太高兴了。每次组装线出点什么样的小问题，他都要没完没了地骂了这个骂那个。新来的这个工头完全两样，他总是心平气和地说明情况，从不着急上火。我发现他的这种方式使我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
别人发火的时候，有的时候越劝越糟。上星期六邻居家开派对，一直闹到夜里三点。我老公睡觉本来就轻，被吵醒了好几回。更有甚者，其中一个客人的车竟然停在了我们家的私人车道上。
Did your husband rant and rave all morning?
Yes, he did. 我老公啊，整个上午都没好气。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上面那个例句。
I'm glad our last foreman was let go. Every time some little thing went wrong on the assembly line,He was ranting and raving. The new guy is the complete opposite. He explains problems calmly, never getting agitated. I find his approach helps the team work a lot more effectively.
大家可能会问，既然 rant 和 rave 是一个意思，为什么还要把两个词连在一起用呢？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字都是 R 打头，押头韵吧。英语里很多绕口令都是押头韵的，比如说
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s.
大家要不要试着连起来说几遍呢？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ve thought about trying to rant and rave at you to get more work done, but then I realize I can't change how a person naturally is.
Is that why you never come into work on time? You're just naturally late for everything?
I mean, I just sometimes underestimate how long it will take me to get ready.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凯利星期六说，川普总统将很快公布一个更精简版的禁止七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移民的行政令，但是他会得到更好的实施，并且避免先前在限制外国游客进入美国过程当中所出现的骚乱。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年度安全会议上，凯利在对抗恐怖小组的小组讨论当中表示，新的旅行禁令不会阻止持有工作签证或者绿卡永久居留身份的外国公民重新进入美国，也不会影响行政令生效的时候已经飞往美国入境口岸的外国游客。凯利说，川普将确保旅行禁令期间任何人都不会被卡在从海外到我们机场系统之间。美国的新闻报道说，新的移民令最早可能在下星期二公布。川普本人证实将在下个星期颁布这个行政命令。最初的行政禁令1月27日公布，但是被美国法庭叫停。白宫官员说，这项安全措施旨在避免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袭击。川普的行政命令规定，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国民至少90天内不得进入美国。所有在美国寻求安置的难民120天内不得进入美国，唯有叙利亚难民被无限期的禁止进入美国。凯利表示，新的行政命令试图解决目前被法庭搁置的行政令当中的一些困难的问题。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他第一次外交政策讲话当中表示，美国将毫不动摇地支持北约，不过他警告欧洲盟国必须提高自己的国防开支。彭斯星期六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与会代表说，我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保证，美国坚决支持北约，并将毫不动摇地致力于对跨大西洋联盟的承诺。他一再呼吁欧洲盟国履行其北约承诺，将国内的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方面。他说，美国总统希望我们的盟国信守诺言，兑现承诺，这意味着现在到了需要做更多事情的时候了。在川普行政当局与莫斯科的关系发生争执之际，彭斯副总统说，美国将继续追究俄罗斯的责任。他说，美国要求他们执行明斯克协议，开始缓解东乌克兰的暴力。要明白这一点，美国将继续追究俄罗斯的责任，即使我们正在寻求新的共同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开始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巡逻。星期三，中国方面曾发出了不要干涉中国这一海域主权的警告。美国海军宣布，这个战斗群星期六开始例行巡逻，它包括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美国舰队巡逻是有争议的海域，中国一直维护它对这片海域的控制权，但是其他一些东亚国家也提出了领土要求，同中国竞相提出拥有南中国海部分主权的国家包括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台湾也声称拥有部分的海域。中国开始全面暂停来自朝鲜的煤炭进口，这是国际社会为贯彻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导弹与核项目的制裁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北京说，暂停令至少要维持到今年年底的时候。中国从去年四月份起已经开始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但是民用煤炭除外。中国是朝鲜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一直在请求北京对平壤采取更强硬的行动，以迫使朝鲜停止违背联合国制裁令的导弹测试行动。另外，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竞选式的大型集会上宣布，他的政府取得了了不起的进展，但是他再次抱怨美国的新闻媒体报道不诚实。一大批支持者聚集在佛州墨尔本的一个机场车库里，为川普的讲话热烈喝彩。一些人手举着标语，敦促川普2020年的时候继续竞选连任，尽管他目前的第一任期才开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川普重述了他星期四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当时在长达77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对新闻记者进行了口诛笔伐。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1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个星期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白宫在声明当中说呢，川普应习近平要求同意尊重一个中国政策，这是否显示川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做出了让步呢？川普同意的是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还是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川普政府执政伊始，而中共方面19大也将在今年的秋季召开。随着美中两国进入了重大的政治转型期，两国关系是否更加复杂难测？而台湾在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来应对自处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目前正在美国进行访问的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王委员您好。
大家好，很高兴来这边。
好，那么第二位呢，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也是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王教授您好。
玉文好，委员好，听众观众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啊，所有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我想第一个问题就交给我们在现场的王定宇王委员了。我们知道在去年底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过电话之后，当时就有很多热烈的讨论和臆测，下一步他什么时候会与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通电话，又会说些什么。那现在真的已经发生了，两个人通了电话，而且就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呢，川普总统表示他会尊重，会来 honor 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是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了一个让步，委员您的看法？
事实上台湾在国际外交安排上事实上长期是受到委屈跟打压，所以任何一点点的进步对台湾人来讲都会得到很大的鼓舞。所以当去年听到川普透过 Twitter 然后揭露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国家选出来的总统可以被称为 President of Taiwan， 虽然它是个事实，但光这样的描述就充满了无限想象。但是我们也面对中国的，他不管是 One China Policy 或者中国的种种的做法，我们也面对他几十年了，我们也知道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啊。所以当你看到川普，特别他全世界元首能讲都讲完了，最后一个才跟习近平谈，这本身的安排其实对美国的政治上来讲应该有一定的意义，那对亚洲来讲也有它一定的意义哈。那在里面讲到 Honor One China Policy 哈，我觉得最多是回到原来美国这47年来所主张的所谓的，不管是6项保证，或者它是一个中国政策，或者是3个公报，或者台湾关系法，大概不会离开这个主轴，没有太多的意外。我们比较重视的是，美国虽然有美国自己的政治，但亚太地区整个政治的新秩序从去年开始揭开。我们可以看到南韩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安倍政权虽然它是连续性的内阁，但也在去年8月4号重新组阁。我们也看到越南的总书记也在去年换新的，太皇朴美龙在去年过世，翁山苏居基也在去年开始掌权，杜特地在菲律宾，台湾的总统也在去年选出来。所以在这个新秩序在形成的当中，习近平的19大会不会确认接班人，他们有他们内部的政治问题。可是美国来了一个新的总统，而且是跟以往很不一样的总统，你在亚太的这个舞台上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说的跟做的距离会有多近或多远，这其实以我们来讲，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压在那里，当然不能开玩笑。所以我们观察到最近川普提到的他会尊重甚至 honor 这个 One China Policy， 大概就是根据美国6项保证，这不管是1982年雷根政府开始提出的一个政策性的宣示，到去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一个结论，一直到共和党的 convention 年度大会上也再确认一次，大概不会离开，就是中国他你主张一个中国尊重你，但是美国并没有把台湾的主权照他的讲法放在中国之下，任何改变要尊重台湾的自由意志，然后再加上希望和平来处理这个问题，根据美国关系法，我们台湾人民不可以被逼着上谈判桌，美国也不做调停，这些架构已经背了几十年了，他大概是回到这个调子上。 而蔡英文总统来到美国，回到台湾所提出的维持现状，很多人没有听懂。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其实是把一个中国政策后面那两项把它坚守下来，一个就是台湾人民有选择的权利跟自由，这个现状我们要维持住。第二个现状就是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这个现状要维持住。如果你再加上就是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尊重的话，大概其实这个部分跟美国长期主张的是接近的，只是没有把 One China Policy 放在里面而已。所以我觉得在有默契下的进行台美关系，我们预计从去年到现在延续奥巴马政府，应该会进到一个更好的一个阶段。
嗯，好的，我们非常谢谢委员详尽的说明。稍后我们还要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委员来谈一谈，就是从台湾方面要如何来应对，还有这个蔡英文总统的维持现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还有他的一些做法。那么继续我想请教我们在纽约的王维正博士啊，王博士，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川习通话之后呢，美国的路透社报道，他认为这是一个 changing track， 这是改变了过去的一个轨道。那么《纽约时报》甚至说这是向中国来低头。不过也有一些评论认为，其实川普的说法并没有改变任何美国政府过去的对两岸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和立场。就像刚刚王定宇委员也说的，您的看法呢，王教授？
我想根据所有的这个 readout 还有那个媒体的报道的话，川普他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尊重 honor 美国自己的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跟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有所不同，事实上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话是奠基于三项公报、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和平解决争端，还有以台湾人民尊重台湾人民意志这些原则。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的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当然他有别的讲法。所以我想在川普上台之后，美国虽然政策上有他延续的一面，但是因为人改变了，所以很多都这个牌局的话经过重新洗牌。一开始的时候川普也许可能只是把他这个谈判的这个价码给提高而已，如果说回到原来的地方的话，这并不能说他是对中国让步。
嗯哼，那么王教授，我继续还想请教你，我们刚刚把这个白宫的这份声明稿放在荧幕上让大家可以看到，就像您刚刚说的，在声明当中特别提到了川普总统是应习近平国家主席的要求，那么做出了愿意尊重来 honor 这个所谓的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那么很多人说很特别的是，在白宫的声明里面会特别来点名这个美国总统是在某一位国家领导人的要求下来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您个人觉得这是不是很罕见？那么另外针对这个所谓 honor 这个词，北京方面的解读好像与华盛顿的解读并不太一样，您的看法呢？
我想这种解读不一样的话，这又不是第一次。那当确实是在白宫的网站上说明说这个是应中方的要求，然后来尊重美国自己的政策，确实是比较罕见。但是如果你能够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就是去字斟句酌的话，你会发现说美国在这个政策上还保留了一些弹性，因为这个是中国方面的坚持，美国只是应中国的坚持，然后说愿意尊重自己过去行之差不多40多年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那这个就让我想到说，在这个上海公报里面提到了这个说美国认知台海两岸的人民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啊，然后在1979年的这个建交公报里面，美国谈到说认知中国人的立场。但是这个认知的话是表示说我注意到了是你这样讲，我不同意，但是我也没有反对，我自己的立场还没有说出来。但是中方的话始终是把它翻译成叫做承认的话就有这个法律上的意涵。所以我觉得这种在外交上这种蛛丝必较这种东西的话是要非常的注意，因为它的看起来字面上看起来差异很少，但事实上含义是蛮大的。
那么继续我想回到我们现场王定宇王委员很多人在这个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对于他在对中国与对台湾的态度上经常来做一番比较，那么甚至也有人担心以这个商业商人出身的川普对这个民主人权的这些价值观是不是与过去的美国政府相比是不是会有些不同，您的看法与观察。这次我知道您来到这里是进行这个台美的国会议员之间的交流跟我们谈谈您觉得这个新的川普政府他在对民主台湾的重视程度上有没有任何的改变，或者有没有可能出现改变？
有一些互动比以前往更密切，但我们必须要了解，美国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民主国家，他们的制度，特别是外交政策，不是三两下说要变就能变啊。我们乐见改变，往好的方向走，但是我们也能够要警觉的去看一些事情。比如说刚才王教授讲的就很好，就是说。对中国来讲，它的一中原则很简单，就普天之下都我的啊，都是我的内政。那对美国的 One China Policy 意思说，我知道你的一个中国，但是呢，它整个我们看行为，不管川普讲过什么，不管过去的奥巴马讲过什么，甚至到雷根讲过什么，做法上，台湾关系法跟所谓的 Arm Sales 就是那个军武军售，
对，
是没有停过，也不会去征询中国的意见。那在奥巴马政府到川普政府。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是有在帮助台湾参加一些实质上的国际的组织，所以我必须讲这个问题的争点，其实与其去解释美国的态度，他有他自己国家的政策，我们倒希望提醒就在台湾海峡对面的中国，我们知道你们十九大之前有些事不做不可，那台湾面对中国几十年了，但是要注意有些做法上其实把彼此推得更远，并没有拉得更近，我相信中国领导人要这个智慧。那在川普本身来讲，到目前为止他没有任何改变，对台湾我们也感受到所谓的言语上的友善，那接下来真正的进行友善是今年度去年国会通过的2017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那这国防授权法案里面针对两边高层互访的解禁，在川普政府会不会去执行，怎么去执行。另外川普本身不喜欢多边贸易协定，他甚至于连 FTA 这个名词在选举中就表示他不喜欢，那这种 bilateral 的 trade agreement
他第
一
双
对双边的贸易谈判第一轮台湾会不会放在里面，这个才是实质的进步。那其他的部分我们觉得美国国家每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川普把中国放在最后一个对话谈话，那接下来他们之间还有人民币的汇率问题，那影响到亚太经济，还有他们的关税问题也会影响到亚太经济，那个部分我们倒期待观察，就是川普政府可以把这个事情划清楚，你清楚之后在亚洲各个新的政权他才知道怎么去互动。那在亚洲也最近也发生一些很新的事情，像第一次有俄罗斯的飞弹巡防舰开进了这个菲律宾的军港，这是第一次，所以俄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跟中共之间的关系，而台湾在这整个变局里面看起来又是核心话题之一。那我们台湾人生何其有幸也何其不幸，就是被卷在风暴中间，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密切观察，那小心的去应变这个变局。那我们相信美国是一个，它是一个，这个国家不是一个人的，它是它的宪法组成的，它是它人民的价值观组成的，它是一群人组成的，纵使民主共和两党有很多意见南辕北辙，但是美国的国家走向跟国家价值还是算相当清晰，对一个民主的台湾，对一个这么努力在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在国际上并不小，我们都在15名以内，但是我们长期以来我们是被漠视忽略到我们基本国际安排的一个国家哈。我们希望川普政府看到这一点，那我们也希望川普跟他的幕僚不是生意人啊，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买卖的，所以他这个 One China Policy 他是从他那个就类似贸易的买空卖空，就本来就在那里，他往后退一步，那现在你中国要我讲我就讲讲，又回到原来一样而已，在这买空卖空当中美国得到利益，但我们台湾也不容许我们的利益被出卖，所以这部分我还在观察。
那么王教授呢，您的看法，台湾在这样的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错综复杂的情势下，他应该如何来应对，是应该冷静的观察，还是应该积极主动的采取一些行动呢？
我想大家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话， 根据台湾关系法，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都有共同责任，这个是在美国外交的上面来讲的话算是比较少见的。那这个历史的话我就不去讲它了。所以美国因为跟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那当然国会的话就是台湾势力很重要的一部分。多年以来的话我们在国会方面工作做得也不错，但是要提到的一点就是说，当初这个台湾关系法的这些制定人他们都逐渐的凋零，那现在的新的国会议员，然后他美国国会的话下议院的话每两年选举一次，所以很多的这个国会议员对于这个台美的这个历史并不是非常的清楚，那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需要持续的去做，不断的去做，而且现在有一个因素是过去没有的，就是中国的话它在美国国会的这个游说力量的话也加强，这是立法部门。那另外一方面行政部门也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法律是这样子规定，比如说美国对于台湾的安全有所保障，然后要提供军售那个防卫性的军售等等，但是执行的话还是靠行政部门。这个的话就可以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就是说今后台湾要怎么做。我觉得台湾在这个大原则确定之下的话，应该是用鸭子划水的方法，在很多就是说在实质方面跟美国加强在军事、在经济、在人权对话各方面的价值同盟各方面的这个合作，但是不要太介意这个就是说面子上的突破，因为如果说12月初的这个川英通话算是面子上突破的话，那我觉得与其那样子就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局，然后很不确定的状况的话，不如在鸭子划水，在实质上增进那个合作。川普阵营的话有不少的测试，外交测试，事实上对台湾是非常同情的，他们也觉得说在美国的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个架构之下的话，还有很多可以跟台湾提升实质关系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台湾能够在这方面努力。
好的，我们其实今天有非常多范围可以来涵盖，但是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争取时间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现在有几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美国对台选择一个中国的政策，他只是站在自己的经济利益的立场来考虑，希望美中能够保持一种对话交流和平稳定的状态，而台湾应该不会看美国的脸色行事。蔡英文只会继续保持不统不独不武，也不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只想维持现状，更不想推动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向前更一步的发展，采取了静观其变、中庸保守的态度。好，
我们谢谢您，黄先生。我想请教王委员，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提出问题啊。
是，
有一位这个署名叫风林火山的这位观众朋友，他想请教您的说，他说为何总是中共当局在给台湾扣台独、制造两个中国和分裂国家的帽子，却不见台湾方面来反击、谴责中共当局反民主、反人权，还有在1931年带头制造了两个中国的事实。
哎，他这个名字本身就取得很好，风林火山哈。我们不动如山，然后动起来要像风一样，有些东西不要急。像他刚才特别讲的反分裂国家法哈，事实上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这个民进党上一次政党轮替执政的末期。那这个反分裂国家法是中国用他的国内法要来框住台湾，事实上无法执行，它是一个宣示性的作用，那可能对部分台商形成压力。当年最有名的是奇美的许文龙董事长也被逼得出来写了一封信。那当时我本身是带队抗议的，抗议这个反分裂法，因为我们认为它叫做并吞法。那接下来最近从日本传出来说，他们想要再进一步画一条线，踩到哪些线，你不接受一个中国或不接受九二共识，我就可以达到动武，
构成对台动武
的。基本上我先不判断这个东西的真假，我们先来看这个事情怎么去处理。第一个，对台湾来讲，这种吓唬我们的事情他们做很多了，辽宁号绕了我们绕了一圈，现在他们海军司令都被换下来了。那台湾，我们常讲台湾不是被吓大，这样讲可能比较粗鲁，事实上是应该是我们台湾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事情，也搬不走嘛，就这个邻居这么大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进一步要把法律建制的话，第一个对台湾内部来讲，我还是要讲那句话，中共如果做了这样的事情，你是把台湾人民越推越远。事实上台湾现在为什么85%以上的人对中国并没有好感，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好， 我们也没有讨厌过中国人，而这个政权，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对台湾采取的动作，你很难去理解。一个一天到晚打你、修理你、不让你出门的政权，怎么可能会让你的人心向他这边？除非他要赚你的人民币，暂时只好低头以外，你事实上你框不住任何人心的。我们希望习近平这么在十九大之前，他已经达到空前掌权，应该要有自信，更和平的、更温和的来处理跟台湾的关系。那对美国来说，事实上中国如果真的立了这个法，它是直接挑战美国的所有的底线。我们不管是六项保障，或者是美国台湾关系法，因为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美国不容许台湾人民被逼着做决定，任何的改变必须尊重台湾人民的意志。另外，美国也不做推动让台湾人上谈判桌的这个角色，那也不容许非和平的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决定若是真的，中共真的要立个法，然后画下红线，怎么样叫动武的话，他除了证明他是亚太的麻烦制造者以外，他所牵动的是南韩、日本，一直到美国华府到台湾这些所有的敏感线，这个既讨不了便宜，也交不到朋友。所以我希望这个是假的，这只是一个空气流出来测试。倒是我们要特别提醒我们自己在台湾的国人，就是川普政权再怎么友善，他是美国人的政权，对他来讲美国利益绝对大过任何其他国家的利益。那美国利益怎么样跟台湾的利益做一致符合，不是台湾要听美国的，而是台湾要创造自己在亚洲舞台上的价值，我们可以更积极一点。那事实上小英总统跟川普通完电话之后，你就可以明显看出蔡英文政府在处理这个电话的通话是非常低调沉稳的，不去夸大他的效益，不拿来做宣传，他就是一通电话，他称呼我们是台湾的总统是应该的，我们也不用去夸张的去认为这样就所谓的赚了虚名失去了理智。事实上蔡英文政府在外交这一块是相当沉稳。那我们接下来待会我从 VOA 离开之后，我们就要去美国的国会跟他们外交委员会的 chairman 来直接对谈交流。那事实上这一块是我们长久努力，也是维系台湾安全跟利益很重要的一块。那谢谢王教授的提醒，我们会继续做，而且我们需要更多的台美人在这边提供的协助。
嗯，是，我们现在也有一位网友署名叫齐藏啊，他提到了，他说对美国来说，美国的台湾利益与中国利益是平行的，美国的亚太战略安全看台湾，经济利益看中国。那么他说在后冷战还有中国无力来挑战美国领导力的当下，当这个两个相冲突的时候，美国一般是会选择后者。他想要请教的是台北是不是应该来主动的与北京寻求沟通与合作，以及争取战略的主动，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谢谢他的好意见。事实上我们从来不排斥跟中国沟通，只是就像两家人要谈结婚，或者两个人要谈结拜当兄弟，不能加前提。你加了个前提说你不照我的，我们就不要谈。用一般人的道理来讲，这很难谈下去，这个是强欺弱，大的霸凌小的，你不管用什么大的什么国家主义去框这个事情，双方要交流要沟通，该不该放个前提？那事实上纵使在有前提的时候，或者在蒋经国总统的时期，事实上交流是一直在存在的，民间交流是活络的，那只是政权跟政权之间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处理。第二个，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事实上我也不会说台湾就是美国战略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中国就是美国经济上战略位置，不一定啊。他们两边如果光处理这个进出口的关税，我看这个问题就会很大了。那事实上只要美国总统喊一声说要调高中国输美的关税，不要真的做，因为真的做还要经过国会超过一个趴数以上，我看对很多在中国的制造业来讲，他要寻求第二个生产基地就会产生，那对日本对台湾来讲到底是利多还利空，我们还可以去分析。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国际的架构下，台湾可以经由国际的朋友美日来稳固我们国家的存在或利益。但是我们更期待的是台湾跟中国，特别是中共在北京的政权，在没有前提的状况下，大家可以好好来沟通，因为和平的状态对两边都是有利益的。那为了一些都当你失去自信的时候，为了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为了一些嘴巴上喊的口号，把关系弄得更糟， 我觉得不见得两岸都愿意看到这个事情。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非常感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王定宇王委员，还有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与节目的王维正教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将继续为您探讨所谓的亡灵现象，也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同时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